听众，你们好，我是杜淑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小时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今天是8月15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这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以及流行美语，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特朗普推迟部分关税，但中方没有让步。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香港占中发起人戴耀廷获保释等候上诉申请。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首先，在香港提倡公民抗命、争取真普选的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因煽惑公众防扰等罪名，今年四月底被判监16个月。他服刑接近4个月后，星期四获准保释等候上诉，而上诉聆讯将于明年2月底审理。戴耀廷在法庭外会见传媒表示，在监狱里面都有关注过去2个多月很多香港人无私地去守护核心价值，做了很大的个人牺牲。戴耀廷强调，前面的路是艰难而且崎岖，但是他对香港的未来仍然充满信心，相信香港真正的黄金时代将会来到，而且不会太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4年9月底，学联和学民思潮发动大专和中学生罢课，重夺公民广场行动，争取香港人有真普选，后来因为警方施放87枚催泪弹，演变成占领79日的雨伞运动，包括和平占中三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立法会议员陈淑庄、邵家臻、前学联常委张秀贤、钟耀华、社民联副主席黄浩铭和民主党前主席李永达在内的9名占中人士，前年3月底正式被控告串谋作出公众防扰、煽惑他人作出公众防扰和煽惑他人煽惑公众防扰等的罪名，最高可被判处监禁7年。经历超过2年的司法程序，区域法院法官陈仲恒今年4月裁定被控3项罪名的和平占中三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首项控罪串谋作出公众防扰罪名成立。至于他们3个人面对的煽惑他人煽惑作出公众防扰，全部罪名不成立。另一项煽惑他人作出公众防扰罪，只有朱耀明脱罪，戴耀廷和陈建文都被裁定2项控罪成立。54岁的戴耀廷和60岁的陈建文和75岁的朱耀明刑期是最重，各被判处监禁16个月。而朱耀明因为年事已高和贡献社会等的因素，获得缓刑2年。戴耀廷和陈建文今年4月24日即时入狱。戴耀廷较早前就定罪和刑期提出上诉，高等法院星期四即是8月15日处理他的保释等候上诉申请，由上诉庭副庭长麦基智负责审理。麦基智颁下保释理由的时候，简介戴耀廷的抗辩理由，包括戴耀廷认为控罪是违宪和不恰当，他的行为没有对公众带来公共伤害，有关被占领的地方被警察封锁，他没有可能干犯煽惑他人堵路，大规模的占领行动是因为警方不适当地使用催泪烟，以及他是进行公民抗命。麦基智表示，代表戴耀廷的资深大律师陈文敏认为，有关保释申请只是涉及时间的争论，因为戴耀廷最早的获释日期是2020年3月14日，但是上诉的审讯日期是2020年2月底，所以在审理上诉的时候，戴耀廷已经服刑完毕或者是大部分的时间，认为日期因素的理由正确。麦基智又表示，由于本案上诉被告众多，上诉的时间长，同埋涉及的众多的文件，包括是原审的时候256页的定罪书，所以今年不能够处理。法院最快是定出2020年2月24日至26日3日时间才能够处理。 麦基智又表示，戴耀廷的总刑期是64个星期，由于他的行为良好，可以获扣减1/3的刑期，即大约32至34个星期。由于戴耀廷行为良好，并且已经服刑16个星期，即刑期的38%，剩低的只有大约是26至27个星期。麦基智表示，根据香港终审法院前常任法官包志金在一宗案件批出保释的时候的决定，上诉是否有可能成功，也是法院考虑是不是批出保释的理据之一。麦基智指出，有关上诉的理由申请，他不会形容有关理据是没有希望。律政司也接纳戴耀廷没有大的潜逃风险，法院最终批出他的保释许可。而服刑接近4个月的戴耀廷暂获自由，他身形明显消瘦，不过精神状况良好，完成了保释手续之后步出法庭，多名的支持者高呼口号。戴耀廷在法庭外会见传媒表示，好多谢一班朋友对他和他的家人的支持，才能够挨得过去很艰难的几个月。他特别多谢很多香港市民寄信去监狱给他，
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其实每一天呢，当他收信的时候呢，是最开心的。我的囚友呢就很羡慕我，因为我一定 是收信最多的那个。
戴耀廷又表示，虽然在监狱当中资讯接收有限，但是他亦都看到过去超过2个月，很多香港人无私地去守护香港的核心价值，作出了很大的个人牺牲，他感同身受，有很多晚都流眼泪。
虽然呢，监狱的高墙呢是将我们隔开了，但是我仍然可以是感受到大家所经历的。而且有很多的时刻，我在监狱里面都是很受感动，我都记不到有多晚有流下泪来。但是我能够在这个时候跟大家一起在香港，我是很感到骄傲的。
被问到过去2个多月的反送中运动当中，他最深刻或者最触动他的是什么，戴耀廷回应表示，7月1日当晚示威者闯入立法会之后，有一班示威者撤退的时候，翻山会议厅抬走4个不愿意离开的同道，他看到这段新闻的时候忍不住流下眼泪。戴耀廷又表示，前面的路是艰难而且崎岖，但是他对香港的未来仍然充满信心，相信香港真正的黄金时代将会来到，而且不会太远，他都会坚持公民抗命的理念，跟香港人同行。
即是对现在的运动的事情，我自己要掌握更多资讯，但是我想我自己就一定是继续是坚持公民抗命的信念，即是无论是怎样都好，这个都会是在未来我自己，我想我未必会有什么很具体的角色，但我想我一定是会跟所有争取民主的香港人一起进行，我都是会用公民抗命的精神去参与。
至于会不会参加下个星期日，即是8月18日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反送中大游行，戴耀廷回应表示，同屋企人分开了很久，希望多些时间同屋企人相处，而且在监狱里面资讯有限，他要了解更加多的资讯才可以作出决定。民间人权阵线星期4傍晚就发新闻稿表示，民阵日前决定发起的8/18大游行，预定当日下午3点由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出发，游行至中环遮打道行人专用区。民阵表示，星期4收到有关警方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但是只是批准民阵8月18日上午10点至晚上11点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集会，但是禁止民阵在那日举行公众游行和在遮打道行人专用区的集会。民阵表示对警方的决定表示极度不满，认为警方反对民阵举办安全合法和平的游行是罔顾公众安全的决定。民阵已经向公众活动及游行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民阵会先尝试由上诉机制挑战警方的决定，等待上诉有裁决之后，民阵会尽快交代应变的安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官员星期三说，特朗普总统推迟对部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关税后，中方并没有做出让步。美方官员表示，双方仍在就解决贸易争端进行谈判，市场应该有耐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勋的报道。特朗普星期二对他此前宣布的针对中国产品的新的关税计划做出让步，将其中部分产品的征税日期推迟到12月15日。他上个星期宣布，将从9月1日起对价值大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征收10%的关税。部分被推迟征收关税的产品包括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游戏机等，以避免关税进入假日购物季的美国消费者造成压力。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三对财经电视 CNBC 说，这个并没有得到回报。星期二，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对福克斯财经频道说，推迟征收部分关税是考虑到一些美国公司已经与中国签署了用于假日季节销售的购买合同，而他们亦都没办法避免将成本转由消费者承担。特朗普星期二亦都表示，推迟部分关税是避免其影响圣诞节的销售。谈到中方是否会因此让步，纳瓦罗说，将推迟关税看作是换取中国做出让步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想法。他说，整件事的设想是他们试图使中国感到痛苦，而不是让美国痛苦。所以如果美国就从9月1日开始征关税，这样会使美国更痛苦，而不是使中国痛苦，这样做是愚蠢的。纳瓦罗拒绝透露美方希望在关税生效前与中方谈判寻求达到什么的目的。他说，双方将在本月较晚时候通电话。纳瓦罗说，这些谈判是闭门进行的，大家都需要有耐心。罗斯星期三在 CNBC 节目中说，现在对美中贸易谈判的进展情况做判断还是为时过早。他说，下一次面对面的谈判日期尚未确定，中方尚未有相关的官方回应。中国党部人民日报所属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其推特上说，据他所知，中方希望双方能够尊重大阪峰会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即取消所有新增关税，而不是推迟关税。他说，他怀疑照目前的状况，中方会不会回复进口大宗美国农产品。美方宣布推迟部分新增关税给投资者带来短暂信心，但是星期三市场对可能出现衰退的忧虑导致股市大跌，道指当日跌800点，标准普尔指数下滑3%。特朗普在星期三的推文中将股市下跌的责任推到联储局身上，而非贸易战的影响。他说，中国不是美国的问题，虽然相关局势没有帮助，美国的问题是联储局升息过多过快，现在降息却太慢。特朗普在推文中说，美国在对付中国方面正取得重大胜利，公司和就业机会在流失，而美国物价并没有上涨，有些还降低了。但据一个反关税机构美国行动论坛估算，现有加上威胁对总共5556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关税，消费者将需要多花996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萧勋华盛顿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8月13日星期二宣布，将某些将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从清单中剔除。某些的商品则被推迟到年底才开始征关税。特朗普总统说，因为担心关税影响圣诞节购物，所以推迟关税。但他强调，关税是中国在支付，而非美国人民。特朗普并且说，他对美中达成贸易协议一直保持乐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在特朗普总统8月1日宣布要对剩下的3000多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8月13日宣布加征关税的下一步措施。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8月13日发出的声明， 10% 的新关税将在9月1日如期加征，某些商品将从原本有健康安全与国安考量的清单上被剔除，不会被加征关税。有些商品将被推迟到12月15日才被加征关税，包括手机、手提电脑、电玩主机、某些玩具、电脑显示幕、某些衣服和鞋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亦同时公布9月1日开始要被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清单，当中大部分是食品，例如牛、猪、羊、鸡、火鸡、兔、鸽等各种动物的各部位，包括芝士等奶制品、南瓜、芦笋、茄子等各式蔬菜、葡萄、榴莲、杏等各式水果、茶叶、各式调味酱料、各式坚果和种子、大豆、花生、橄榄等各种食用油、糖、糖浆、朱古力、各种果汁等。此外，电视显示器、投影机、录音机、照相机、摄像机、可以充电式的电池、收银机、纺织机等机器和零件，还有高尔夫球车、摩托车整体和零件、隐形眼镜、眼镜的零件、乐器等，都在加征关税清单上。由于不断发生的大型枪击案，美国最近正在争论枪支管控的问题。在9月1日要生效的关税清单上，中国制造的枪支以及军事武器亦上榜。美国主要向中国购买来福枪和滑膛枪，在很多大型枪支商展上可以看到中国制造的武器。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商务部长钟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凌吉哲等中国官员与美国贸易代表奈特希泽、美国财政部长努姆钦在美国时间星期二上午通了电话。在电话里面，中方特别对关税提出严正交涉。星期二中午，特朗普总统说那一次电话富有成效，他说我们昨天和中国通了一场很好的电话，非常有成效的电话，我想他们想做一些事，我想他们将采取某个大动作，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是等待一个民主党人上台，那个不会发生，他们的经济正在很快地跌到谷底，但是他们真正想达成一个协议，那次电话非常富有成效，我不确定是否因为关税才打了那次电话，但是这次电话富有成效，他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他们再次表示要购买农产品，到目前为止他们令我失望，他们不诚实，可以说他们推迟那个决定，但是他们有意愿购买很多农产品。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清单，被推迟到12月15日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包括手机、电脑、学校与办公室文具等，另外还有很多同节日相关的商品，例如圣诞挂饰、烟花、卡片、相簿、宠物玩具、月历、电玩等。此外还有很多民生用品，例如西装、洋装、衬衫、浴袍、睡衣、 T 恤、领呔、手套、手表等服饰，还有塑胶制、竹制、木制餐具、水槽、床单、鞋、瓷器、杯盘碗碟等，这些都是美国人在感恩节后的黑色星期五以及年底的圣诞节之前会大肆采购的东西。在新泽西州的高尔夫球场被问到推迟关税到12月15日之后的原因，特朗普坦白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圣诞假期，以防万一有些关税冲击到美国消费者，目前是没有，唯一的冲击是我们已经从中国那里收取了将近600亿美元的关税，中国送来的大礼，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担心这些关税可能冲击到我们的人民，我们决定推迟，这样这些关税就不会影响到圣诞购物。特朗普总统多次说，对中国商品征的关税对于美国物价以及美国消费者没有影响，就算有影响亦是微乎其微。不过支付关税的其实是美国进口商，对美国政府交付关税之后，进口商可以自行决定是要抬高物价，将关税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或者是自行吸收损失。 美国商会反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表示这个将伤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星期二，商会副主席布莱德利发出声明，表示欢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推迟部分商品关税的决定，并且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双方回到谈判桌上，朝着一个全面性并且可确保执行的协议做出进展。星期二被问到对美中达成贸易协议是否保持乐观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说，我一直保持乐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从白宫发来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对抗生素产生抗体的细菌是全球人类健康面临的最大威胁。部分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可能发现了一种方法，能够使这些微生物无法躲避治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的报道。三间大学的研究人员组成课题小组，正在研制一种肉眼无法看见的细胞手术刀。
We want to be bacteria's worst nightmare。
莱斯大学化学教授詹姆斯·多尔说，他们正在试验一种人工纳米刀，可以侵入细胞并且绞杀他们。这个是一部单分子马达，在受到一种蓝光照射时，可以每秒大约300万次高速旋转，他们一边旋转一边切入细胞。有害病毒没办法依靠变异来抵抗这种武器。
We may have found somethingthat the cell could never build a resistance to.
多尔说，他们可能发现了细胞永远也都没办法抵挡的武器。纳米刀十分微小，大约50万把这样的刀才有一条头发丝那么粗。细胞的体积就大多了，大约50个细胞就有一条头发丝那么粗。纳米刀不单只能够杀死抗生素产生的抗体的细菌，纳米刀还可以用来绞杀癌细胞，这个显示细胞核正在分裂成为更小的碎片。
Well, we've tried four different types, and every cancer cell that it touches is toast.
多尔说，他们试验了四种的癌细胞，纳米刀碰到的每一个癌细胞都被摧毁了。他们又在纳米刀之中添加了由氨基酸组成的肽分子，肽分子能够识别特定的细胞，引导纳米刀前往，从而避免伤害健康的细胞。激活纳米刀的动力来自一束蓝光。
But generally, it's not just one nanomachine. It's 50, and each cell is going to get 50 holes drilled in it. Generally,
多尔说，通常不是一把纳米刀，而是50把。每个细胞通常都会被钻50个窿。多尔教授说，杀死一个癌细胞只是需要几分钟的时间，相比而言，放疗或者是化疗杀死癌细胞需要几日或者更长的时间。纳米刀如果通过一种凝胶置于皮肤上面，还能够用来铲除皮下脂肪细胞。
You just take a bright light and just pass it over, and these start attacking the adipocytes, which are the fat cells, and blow those open.
多尔说，你就需要一束的亮光均匀照射，这些纳米刀就开始攻击脂肪组织，也都就是脂肪细胞，将它们切开。研究人员计划今年开始用纳米刀在老鼠的身上对葡萄球菌的皮肤感染进行试验。科学家表示，他们正在努力寻找一种的方法，将蓝光穿过皮肤深入机体，去切除细菌或者是癌细胞。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休斯顿莱斯大学报道。听过以上的报道，又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这一集的节目，我们会介绍纽约一间博物馆展出为残障人士设计的新产品，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考虑批准一种危害较小的香烟替代品，美国的军犬因为作战勇敢被追授最高勋章，以及我们会介绍一名音乐家发明的超长琴弦大地竖琴。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纽约一间博物馆展出为残障人士设计的新产品，他们集合了高科技创新和时尚的特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呢项名叫做 Access Plus Ability 嘅展览，一共展出超过70件展品，全部由残障人士或者同残障人士一起开发嘅。高科技嘅运用拓展咗呢新产品嘅功能，例如为听力障碍者设计嘅声音衬衫，可以将听音乐嘅经验转化为皮肤嘅感觉。盲文显示器同电脑配合使用，可以令到盲人输出输入盲人文字，并且通过指尖阅读文字。而残障人用品嘅时尚化就是这项展览的另一个特点。策展人麦卡蒂说，
With these leg covers, prosthetic leg covers,
麦卡蒂说用这假肢腿套，用户可以扮成他们的假肢，这些腿套绑在假肢上，看上来几乎就好像纹身。你可以根据需要改变他们，也可以根据心情改变他们。根据需要为假肢增添时尚的整个想法，在今天变得非常重要。
To customize your prosthetic and add fashion to it is really important today。
设计成珠宝耳环的助听器，不单止美观，并且具有智能手机耳机的功能。为盲人设计的手链和颈链式导航系统，将它连接到语音控制的 iPhone 应用程式和 GPS 上，发出的触觉震动不单止可以引导用家，并且能够追踪膝头以上的障碍物。
It's all about making people aware that we need。
巴曼说这个展览是为了所有人了解现在必须要用新的眼光去看待残障，让它成为各行各业领袖都思考的问题。他们也应该思考，无论是公共机构或者私人机构领袖，都需要思考包容性，需要思考无障碍性。这个展览将展品分为便于行动、便于连接世界和便于生活三大部分。所有展品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残障人士独立生活和全面接触世界的能力。从功能多样的拐杖，到为痴呆症或者自闭症患者设计的简易操作音乐播放机和机械宠物。从参加残奥会的赛车，到容易修理的轮椅。从为手震者设计的汤匙和为自闭者设计的烹饪量具。到帮助行动障碍者设计的动力桩，还有这一部将会在2020年大选投入使用的洛杉矶棍投票机，它为包括不熟悉技术、不懂讲英文、视力听力有问题、坐轮椅和丧失学习能力的选民提供投票时的方便。很多产品实际上面对着更广大的人群，例如用磁铁来代替纽扣的衣服、可以拆卸的儿童外套，还有这一对耐克鞋厂应一名13岁脑部残障男童的要求而制作，可以从后面穿着的运动鞋。麦卡蒂说，实际上多数人在生命的某个时刻会成为残障，这个可能是短暂的时期，亦有人断了腿。他就希望做这个展览是为了展示部分优秀例子，显示什么设计可以符合更加广大人群的需要。由妹妹和儿孙带领来到参观的桑尼亚对美国之音说，她并不预期到博物馆来看这些物品。桑尼亚说，如果有人说去看这个展览，看看所有帮助不同残障人士的事情，她会说算了，我去到博物馆是看美学的东西，看历史，但是展览确实令你受到真正的教育。Access Plus Ability 将会展览到今年的9月3号。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九岛在纽约报道。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也就是 FDA, 将会讨论是否批准一种由烟草公司推出的新型替代品。这种新的产品能够在没有燃烧烟草的情况之下吸食尼古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的报道。香煙對你有害，這個有據可查，而且亦是美國衛生官員幾十年來為何一直試圖阻止公眾吸煙的原因。作為回應，煙草公司正在專注開發令人不用吸入致癌煙霧的產品。沃特利布醫生說，他們說看到一種未來，吸煙者將會從易燃產品轉向這些通過非易燃的傳遞尼古丁的新產品。他這個患病率和致命率比燃燒類香煙要低，他认为目前的政策是加快这种转变的速度。美国卫生官员正在考虑批准一种叫做 IQOS 的减低风险的新型尼古丁传递系统。同液态传递尼古丁的雾化器不同， IQOS 使用的是真正的香烟，将它加热而不是燃烧，可以减少有毒有害的烟雾。 科特里布医生说必须为成年人提供的机会，令到他们能够通过其他装置去吸食令他们满意水平的尼古丁。批评者说这个不是要令人更健康，而是一种令人对尼古丁上瘾的方式。
In every generation,
马修梅耶说每个年代烟草行业都会生产一批被他们声称危害更少的新产品，直到现在介绍并且上市这些产品的主要影响是令到用户继续吸烟。
To keep people smoking.
好像 IQOS 这种香烟替代品是 FDA 降低香烟的尼古丁含量计划的一部分，降低到一定水平之后，吸烟者实际上可以戒烟。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报道。在二次大战期间，一只美国陆军军犬参加了西西里岛登陆战役，立下战功，并且拯救了军人的性命。咁喺今年初，英国政府就向佢追颁 PDSA 迪金勋章。咁呢一枚勋章咧，系专门颁发俾喺战争当中立下显赫战功嘅动物，有动物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之称。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喺伦敦嘅报道。
奇普斯最初只是美国纽约州普莱森维尔居民的雷恩屋企里面的宠物。当时邻居屋企的狗就生了一些小狗，奇普斯被雷恩太太看中就带了回家。约翰雷恩当时还是一个小孩子。
这斗狗仔长得最弱小的就是这只德国牧羊犬和哈士奇混种。有邻居问我妈妈你喜不喜欢啊，她说我很想要，于是我妈妈就将这只狗带回家，帮她改名叫做奇普斯。这只狗聪明好听话，然后战争爆发了，军队征用狗，组建军犬部门。我的父母认为奇普斯很适合，虽然他们感到难过，但他们知道这样做是应该的。
1943年1月，美国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会谈，策划战争大计，奇普斯负责看门口。同年7月，奇普斯随着同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展开哈士奇行动。美国陆军的艾伦·索罗普中教讲述了这段的经历。
在他的团队和训犬员受到敌军直接射击之后，奇普斯冲了过去，迫使敌人的机枪队缴械投降。
负责带他的军人描述过这只军犬是怎样从机关枪的掩体当中出来的。他当时用嘴紧紧地咬住了一个德国士兵的颈。奇普斯烧伤了，但是就生存了下来。由于他挽救过很多人的生命，美国军方后来曾经授予他银星勋章，并且提名他为杰出服役十字勋章的候选人。但后来这些荣誉被撤回，因为有人埋怨说军功章不是为动物设立的。在70年后，奇普斯被追授 PDSA 迪金勋章，这个勋章是由英国慈善机构人民兽医药房所颁发的，奖励在军中效力的动物。在伦敦举行的授勋仪式上，驻英美军的一只工作犬艾伦和艾伦索罗普宗教代表一起代表奇普斯接受了勋章。奇普斯在二战结束之后荣归故里，在照片当中，当年四岁的约翰雷恩迎接他的宠物狗落船回家。约翰雷恩说奇普斯获奖令他很感动。
这个是对一名战争英雄的美好纪念。
奇普斯的英雄的业绩在70多年之后终于得到正式的表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伦敦报道。
美国音乐家克洛斯是演奏最长弦乐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发明并且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奏的乐器叫做大地竖琴 Earth Harp。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在加州的报道。
威廉姆斯·克洛斯在他加州的工作室里面展示大地竖琴，长达30米的琴弦延伸到他屋企外面的一座山丘。
我第一次制作它的时候，我从峡谷的另一侧开始，将琴弦拉到另一端，所以最初版本的大地竖琴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非常环保的。这个想法令到大地成为一件乐器。
克洛斯可以将呢件乐器系带到任何地方嘅音乐会上，佢可以同其他嘅艺术家一齐喺音乐厅或者喺室外嗰度演奏。
上海大剧院啦，我将佢钉喺摩天大楼嘅楼顶，52层楼高，从底部笔直拉到顶端。嗰次我哋创下咗健力士纪录。
大地竖琴凭藉住近300米嘅琴弦，喺2014年喺新加坡就创下咗最长琴弦乐器嘅世界纪录。克洛斯已经发明咗近100种嘅乐器，佢话其中有啲乐器嘅演奏效果更加好，而佢哋都好似大地竖琴一样，系超越咗创意嘅边界。
多谢收睇美国之音制作嘅《美国资讯》，我系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台湾第三势力是否出现影响选举结果，备受各界关注。不过我们先来看看被指协助非洲国家政府打击异己，华为否认从事黑客活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8月14日星期三报道，中国通讯设备公司华为的雇员帮助乌干达、赞比亚等非洲国家的政府监视反对派和异议人士。华为公司否认该公司员工曾经协助这些国家的安全部门网络跟踪异见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篇调查报告的作者说，并没有发现华为在中国总部的领导层知晓或者批准了这些监视行动，亦都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和这些网络谍报活动有关。报道说，2018年12月华为雇员在乌干达警察总部使用以色列公司 NSO 设计制造的黑客软件破解反对现任政权的政坛新星博比亚恩的WhatsApp 通讯软件之中的加密通讯的内容。乌干达警察在使用该软件未能够破解亚恩的 WhatsApp 聊天群组之后，主动寻求华为技术人员的帮助。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亚恩在 WhatsApp 的加密通讯内容被破解之后，他组织的一场街头集会遭受到政府安全部门的驱逐，警方逮捕了亚恩本人和他的数十名的支持者。乌干达警察部门副发言人对华尔街日报说，华为在首都坎帕拉帮助建造了11座用于打击犯罪的监控中心。报道又说，另外一座造价$3,000,000的监控中心将在今年11月投入使用。这座6层的大楼将会同华为公司5,000多个具备人面识别技术的监控摄像头联网。乌干达警方一名官员对华尔街日报说，他们华为的员工帮助他们使用间谍软件对抗安全威胁和政治敌人。报道又说，在赞比亚，华为技术人员帮助政府侵入一名反对派博客作者的手机和面书账户，获取他的信息和通讯，协助警方追踪到他的所在地点。这名异议人士已经被警方逮捕。报道援引赞比亚安全部门高级官员的话讲，华为公司员工在赞比亚政府新建的数据中心和该国的网络犯罪打击小组合作，监视并且截取犯罪嫌疑人、反对派组织、活动人士和记者的电子通讯的内容。乌干达和赞比亚的政府部门都确实了他们一直在和华为合作。赞比亚执政党爱国阵线发言人说，华为员工帮助该国政府打击反对派新闻网站。赞比亚爱国阵线的官方面书页面上面仍然展示一条今年4月27日发表的一篇对恶意博主发出的警示声明。这条题为警告一切恶意博主的声明说，赞比亚警方、赞比亚信息和通讯技术局和华为的中国专家合作，成功追踪并且逮捕了面书账户 Cosville 的4名主办者。声明又说，这场广泛的调查行动从去年8月开始展开， Cosville 以为老鼠。赞比亚爱国阵线的声明又说，这个臭名昭著的网页已经从面书上面被删除。声明又说，所有经常刊登假新闻、恶意文章和攻击政府的面书网页都会被关闭。华为美国公司一名主管政府事务的负责人提供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说， 在对华尔街日报的报告团队提出的观点进行彻底详细的内部调查之后，华为完全否认了这些针对他们在阿尔及利亚、乌干达和赞比亚的业务运营的毫无根据和不准确的指控。他们的内部调查清楚表明，华为以及他的员工并没有参与任何所指的活动，他们既没有合同亦都没有能力这样做。华为声明的话，他们从未在赞比亚或者阿尔及利亚销售过安全城市解决方案，他们和赞比亚的网络犯罪打击小组亦都没有任何业务的往来，他们从未参与过黑客的活动。声明说，华为的商业行为准则禁止任何员工从事任何可能损害他们客户或者终端用户数据或者隐私的活动，和从事违反任何法律的活动。华为以他在他的运营的所有市场之中遵守当地的法规和法律为荣，并且将在面对这些毫无根据的指控的时候坚定地捍卫他的声誉。报道又说，在任长达30多年的乌干达总统韦里穆塞韦尼在2017年指派该国警察总长卡伊胡拉向中国政府获取电子监控方面的技术。华尔街日报又说，中国驻乌干达使馆官员储某明陪同乌干达官员访问了北京的中国公安总部，并且陪同他们去到华为在深圳总部和华为的高管会面。中国外交部对华尔街日报说，中国政府在欢迎外国代表团的时候会根据对方意愿组织各种的访问，包括访问中国的公司。报道说，华为高管建议乌干达官员参考阿尔及利亚的监控系统，乌方的官员随即在2017年9月赴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考察该国的视频监控系统。华尔街报说，乌干达和阿尔及利亚政府在一份秘密报告之中将阿尔及利亚的监控系统称之为华为的智能视频监控系统，称其是一个先进的系统，是最好的监控运用之一。卡伊胡拉就在当月和阿尔及利亚签署合作的协议，同意俾后者为乌干达推动运行华为监控系统出谋策划。报道又说，阿尔及利亚顾问团队的主管曾经在华为深圳总部培训。美国在2018年发出禁令，禁止联邦政府机构使用华为设备。今年5月，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禁止美国公司为这份名单上面的外国公司销售产品和服务。美国极力劝说盟友不要在 5G 通讯网络之中使用华为的设备。华为的公司创建人 CEO 任正非说，华为从未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并且誓言维护华为客户的网络安全和隐私。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台湾2020总统选战的逼近，选举的情势亦都更加多变。除了蓝绿阵营之外，第三势力是否将出现影响选举结果备受各界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8月13号星期二接受媒体询问坦言，将与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以及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举行三方会谈。他还指出，郭台铭是下届总统的最佳人选，不过郭台铭的海外资产问题必须解决。他说，
郭董如果要选的话，你知道我猜然哦，民进党贴他标签一定贴到董建华二点零，就说这个是一个。
柯文哲说，郭董如果参选，他想民进党一定贴他标签董建华 2.0， 因为他有庞大的资产在中国。柯文哲日前接受电视专访还说，不知道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要如何走下去，因为已经没有棋可以下了，而韩国瑜和旺中集团走得太近。至于郭台铭如果最终决定参选，该写的还是要写。郭台铭的资深幕僚刘友同仲对媒体表示，三方幕僚已经通过话，各种会面形式都有可能，亦不排除公开会面。台湾2020总统选举，蓝绿阵营的选将在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以及争取连任的民进党总统蔡英文都已经就战斗位置。不过，国柯王所有可能组成的第三势力是否将影响选举结果备受关注。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曾铭宗表示，为了避免出现党内分裂的情况，国民党所有重要人士都应该出面协调。他说，
必须全部站出来一起整合，把郭台铭还有王院长 留在国民党里面。
曾铭仲话必须全部企出嚟，一齐整合，将郭台铭、王金平院长留喺国民党里边，一齐打赢2020年嘅胜选。曾铭仲仲指出，总统初选确实发生一啲唔愉快嘅事，但系大家仲系可以好好沟通，解开心结，共同为保卫中华民国而战。王金平曾经埋怨，对于国民党总统初选嘅一啲建议都冇被采纳，佢随后亦冇参与初选。至于郭台铭，亦提出咗一啲相关建议，同样冇被采纳，仲落得败选。根据苹果日报嘅最新选战民调显示，韩国瑜嘅支持度已经连续四星期下滑，甚至跌破三成，以29.5%微幅领先蔡英文嘅29%，以及柯文哲嘅21.5%。呢份调查仲指出，国柯如果结盟，将以29.7%嘅支持度领先蔡英文嘅25.8%，以及韩国瑜嘅25.7%。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表示，国柯王另辟蹊径合作拼2020总统选举，目前睇起嚟确实有嗰个影子，但系佢唔愿意往嗰个方向上。洪秀柱仲话，郭台铭与王金平都曾经表示参选到底，亦都话绝对唔会脱离国民党，佢实在想唔通呢个到底要点样做。2016总统选举被国民党阵前换将的洪秀柱仲讲到，2020不可能出现换韩改国的情形，除非韩国瑜自己决定不选。他亦坦言，如果再换一次，国民党的选情将不容乐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在中国8月1号暂停大陆客赴台自由行后，台湾推出来去总统府住一晚免费体验活动，邀请世界各国游客到台湾旅游观光，体验台湾的民主、自由、开放以及台湾人的热情和友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And while you're here, why don't you be my guest and spend a night at this presidential office building?
这一项号称全球首创的活动由台湾中华文化总会和台湾交通部观光局共同主办，邀请热爱台湾的外国朋友免费在总统府夜宿一晚，体验在总统府迎接日出、出席升旗仪式和参访有100年历史的总统府建筑。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14日在自己的面书页面上发文说，台湾被国际旅客评选为全球最友善的国家，这个是全民一起用心打造的观光品牌。他们的总统府亦都应该好像他们的国民一样好客又可亲。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顺涵表示，来去总统府住一晚能够使世界的观光客对台湾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就是民主、自由和开放，因为开放总统府是全球唯一。根据活动规定，任何年满20岁持非台湾护照的旅客都可以报名，但报名要求是必须录制一段影片回答你为什么想去台湾、台湾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以及评委为什么要选择你这三个问题。报名8月12日开始到8月31日结束。这个是自中国8月1日起暂停大陆公民赴台自由行后，台湾方面推动各国观光客前往台湾旅游观光的又一动作。执政的民进党之前在8月4日推出台湾现在最好玩 Now it's time to visit Taiwan 的视频，由民进党副秘书长前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带领民进党4位发言人李彦蓉、李明利、周刚杰和李敏出演，用多种的语言邀请各国游客去台湾旅游。台湾政治大学旅游系教授黄正聪对美国之音说，对游客开放总统府夜宿是一个很有创意推广台湾旅游的计划，能够突出台湾在自由民主方面的独特之处。他说，
那他觉得这样是一个算是新闻 的一个议题啊，就是说很有吸引力的，很特殊，对，所以他在之前就已经有丢出这样的一个想法了。
黄正聪说，他蔡英文觉得这个算是一个新价值的议题，很有吸引力，很特殊，所以他在之前就有拿出这个的想法。 蔡英文特意为这个推广活动录制了一段视频，他在视频中用英文介绍。
Hello, I am Tsai Ing-wen, President of Taiwan. This is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Building, a cornerstone in Taiwan's democracy.
这个是台湾人民的总统府，是台湾民主皇冠上的宝石。中国大陆的游客也可以报名参加这一项活动。中华民国旅行商业工会全国联合会政策顾问高明图对美国之音表示，开放总统府给游客夜宿一晚，并不是专门针对北京方面叫停陆客自由行，而是之前就开始规划的。他比较赞同这一个点子，
它只是宣示的意义比较大了。那宣示这个的第二个意义在于哪里来说，我们也是很竭诚欢迎中国大陆的游客。
郭明图说，他宣示的意义比较大，意义在于他们亦都是竭诚欢迎中国大陆的游客来台湾总统府住一晚，主要的目的是说他们台湾很好客。台湾旅游业界人士普遍认为，中国限缩陆客赴台旅游将重创台湾的观光产业。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对美国之音说，大陆游客占全部1000多万来台湾观光客数量的约三成，陆客不来将会直接冲击台湾中南部地区的经济。他说，
这个三成的观光客如果到了下半年减少的话，每减少100万的观光客，可能带给台湾的大概就是12亿美金的观光收入就会减少了。
孙明德说，这三成的观光客如果下半年减少的话，每减少100万的观光客，带给台湾的大概12亿美元的观光收入就会减少。在另一方面，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派遣了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和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周继祥前往北京，和有关方面官员见面，希望北京方面能够修改暂停自由行以及可能进一步缩减团客人数的政策。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针对明年台湾将举行的总统及立法委员选举，支持独立的本土政党及社团主张抗中保台，并支持民进党总统蔡英文连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社民党与基进党等多个本土社团以及政党8月14日星期三举行记者会，呼吁相关政党团结支持蔡英文总统连任。社民党立法委员参选人范云表示，明年的总统选举不能够成为台湾最后一次的选举，所以一定要选出一位抗中保台的总统。他说，
我想台面上这几位政治人物，他们过去的一言一行都我们都并不陌生。
范云说，他想台面上这几位政治人物过去的一言一行大家都并陌生，所以这个判断应该是很简单明确。范云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透过推特指出，中国已经部署军队在香港的对岸，外界认为中国很可能进军香港，如果香港的人权自由不保的话，其实台湾就会是下一个目标。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指出，2020大选可能是台湾生存的最后保卫战，如果失败，台湾的后代将好像香港的年轻人一样面临走上街头对抗黑道和警察的后果。该联盟还说，台湾总统大选绝对不能够投票给投机民粹的政客，更加不需要台湾被中国打压时只会轻轻带过，甚至检讨受害者、讨好加害者、不断攻击台湾民主价值的总统。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日前亦讲到，面对明年大选，民进党除了吸收更多年轻人加入之外，抗中保台亦是选战的基调。支持台独的台中市立法委员参选人杨宗礼在记者会上还表示，包括民进党以及本土第三势力的小党应该合作，令到彼此在立法院的席次超过三分之二。他说，
那为什么要这样？唯有在本土的政党在国会席次超过三分之二以上，
杨宗礼话：点解要咁样？唯有本土政党嘅席次超过三分之二以上，先至能够真正保障蔡英文总统连任唔会成为跛脚嘅总统，喺国会里边俾更多本土政党进行宪法嘅改革。杨宗礼仲指出，在野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曾经表示，希望明年选举能够喺立法院拿下87席，显示国民党亦计划推动修宪。台北市长柯文哲目前正在筹组挑战蓝绿两大阵营的第三势力。他日前接受电视专访时批评蔡英文对中国展现强硬的做法是饮鸩止渴，或者有短期效果，但是对台湾的长期发展并无益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就去到体育馆和几个朋友一起打篮球。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stick to something 以及 give something a shot。
Hey, Li Hua, are you looking forward to today's game?
唉，其实我的篮球打得不是几好，我真的想试下其他运动啊。没错，我才打了几个星期篮球，但是你为什么说要我 stick to something? Stick 不是黐住咁解咩？这个跟打篮球有什么关系啊？
You'll get better. You've only been playing basketball for a few weeks. You have to stick to something if you want to become good at it.
哦，我明白了。Stick to something 就是坚持不懈，继续做某件事，那咪就好像我们中文里面讲的持之以恒咯。你的意思是，如果是我想打好篮球，就要不断的练习了。
That's right. You've stuck to practicing English for a long time, and now your English is much better, right?
你讲得啱，我学英文真是尽量的多讲，不断练习。喂，是了 Larry。咁 stick to something 除咗运动、学语言，仲可以用喺乜嘢地方噶
？Well, a person can stick to a decision too. If I decide to learn Chinese and I stick to my decision, that means I don't change my mind or give up.
哦，如果一个人坚持自己嘅决定，亦都可以讲系 stick to one's decision。咁一个立场唔坚定、经常 flip flop 嘅人，就唔能够咁样讲啦。
That's right. Very good use of the term flip-flop, by the way.
多谢。不过有阵时要坚持做一件事真系唔容易噶。就比如打篮球，我已经唔知道我系唔系真嘅中意打篮球啦。
Remember how hard English was at first, but you stuck to it, and now it's much easier, right?
好似系咁样。你觉得打篮球都会好似学英文一样啊？只要我坚持练习，就会越嚟越容易噶。
I do. You'll see.So, have you decided to play in today's game after all?
好啦，我试下啦，或者好似你咁讲，多练习，我就可以打好篮球。Larry， 嗰个篮球架咁远，我肯定掟唔入啦。
Come on, Li Hua, give it a shot. It's okay if you miss.
Larry， 我而家喺度投篮啊，你点解叫我俾佢一枪 ？Give it a shot 系咩意思啊
？To give something a shot.S-H-O-T, is to go ahead and try something, even if you don't expect to be successful.
Oh, 我仲以为 give it a shot 是开枪啊。原来 give it a shot 就是试下无论成不成功。好啦，咁我嚟投篮啦，但是我一定掟唔入噶。
Hey, look, you made it! That's three more points for our team. See, it never hurts to give something a shot.
哇，太好了，我居然入了球啊 ,yeah! 是啦 Larry, give it a shot, 还可不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的
Just about anything. For instance, I'd like to give sailing a shot, even though I've never sailed a boat before in my life.
你想学开船啊？我真的想试下开飞机啊。
Hey, slow down. We all know what your driving is like.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for you to fly a plane.
Hey, 我的开车技术有什么不好啊？再讲啦，头先你教我噶嘛，无论结果系点，都应该去试下噶。
Maybe if you stick to driving for a while and get better at it, then you can give flying a shot.
哎呀，其实我都系讲下咋，我根本就冇钱去俾学费。不过如果有机会，我会去试下嘅。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stick to something， 就是指坚持不懈，继续做某一件事。而第二个常用语就是 give it a shot， 这个就是试一试的意思，不理你认为会不会成功，亦可以试一试。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明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杜淑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